想因果，想众生，写给一些为人师表者。拉针。时常听到有人说，某某某升任仁波切了，要当上师了，要赶快去恭喜他。我总是默然。前日有人又对我说，你怎么不恭喜某某某升仁波切呢？你对他有心结吗？我说，我与他素无冤对，哪来的心结？只是不明白为什么要恭喜他，又不是升官发财。若他是够格的仁波切，众生依止他能够步向解脱，我要恭喜的对象是众生而不是他。若他不是够格的仁波切，将来错导众生，等着他的将是难以穷尽的罪业果报，我心痛都来不及，怎么能恭喜？说完，我又不禁长叹。放眼望去，佛教界到处弥漫着这类庸风，我的默然倒成了格格不入。在这个混乱的年代，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仁波切变成了一种世俗职位，四面八方的人都以占据一个这样的职位为荣为傲，这三个字已经失去原有的宝贵和圣洁，充满了虚荣。得到了，志满意得，趾高气昂，想着今后高高在上，人前人后的拥戴供养，喜不自胜，还暗忖，这下看谁还敢瞧不起我。想到那些平素敌对的人在自己面前毕恭毕敬，真是难以抑制的扬眉吐气。有的想尽办法昭告天下自己的这次人事升迁，一想到亲友脸上的惊喜，心中就止不住的得意，好像光宗耀祖了，连睡着了脸上还挂着忍俊不禁的微笑。而那些垂涎已久却没得到这个职位的，躲在一旁，一边数着人家的短处，一边想，我也不差，谁是谁说过我前世地位不低，什么时候我也弄个仁波切来当。得到了，前途一片光明，嘴上不说，却忍不住觉得好像打开了一扇通往名利的大门，风光无限。刚开始还算谦虚谨慎，渐渐的心底的名利之欲占据上风，虽然个个都不肯承认，但事实上大家都开始程度不同的拉大旗做虎皮，炫耀自己多么了不起，抢弟子争道场，夺供养，拉帮结派，彼此对立不满，扩张各自的势力，其火药味之浓烈不比社会职场差，甚至有的连黑道手段也使将出来，哪里还有半点佛门清凉。比如前不久听说什么谁谁谁如果得到了某笔财产就承认他是某某法王，还有什么生气护法不帮他的忙，叫弟子去把护法像砸得稀巴烂等等。还比如最近到处有人打着三世多劫枪佛的旗号，或者打着一些藏密大德的旗号，说假话，乱开示，搞压制，移花接木，甚至巧立名目敛财，如此种种不一而足。他们为什么这么做？说穿了，全都是凡夫想法，要名，要利，要功德，要威风，全都是我执贪念，全都是私欲。我一直在找，找那么一种仁波切或法师。我想，如那些藏密大德，对三世多劫羌佛一样，被一种超凡入圣的德境正量所感召， 而生出真心诚意的法喜礼赞。我想要因为这样的仁波切或法师而感恩三世多杰羌佛和十方诸佛给众生送来值得依靠的圣者。我想要因为这样的仁波切或法师而对众生唱出由衷的祝贺。他也许没有如三世多杰羌佛一样完美的五明正量，他也许没有如三世多杰羌佛一般圆满的德境，但这种仁波切或法师在那个所谓荣耀的时刻，在那个所谓荣耀的地位上纯净无私大悲，他始终惭愧，他始终惶恐，他始终充满悲怜，他心中全无得失荣辱，他随时检查自己是不是真正利益了众生的解脱，生怕耽误了众生的成就。他想着因果，他想着众生，他时刻想着因果而不敢丝毫错谬，他时刻想着众生而大悲大勇，智慧菩提。这样的仁波切和法师古德中多，现在很少。想因果。百丈禅师讲法，总有一个老人来听闻。有一次禅师讲完法，别的弟子都走了，老人不走。禅师问他有何事，老人说他往昔也曾是一位法师，为人说法讲经。一次弟子问他，大修行人落因果否？他回答，大修行人不落因果。就这一句法讲错，导致弟子知见偏邪，招致法师的恶果，先堕落地狱受苦长报，地狱苦受完又做了五百世的狐狸，好不容易修炼成人，现在可以人身听闻禅师讲法。他说，我错讲的那个问题至今没找到答案，请禅师开示。百丈禅师说，好，你现在再向我提出那个问题。老人问，大修行人落因果否？禅师回答，大修行人不昧因果。老人恍然大悟，终于脱掉了狐狸身。释迦世尊住世的时候，一次在舍卫城城外的一个粪池里，出现了一个比丘头大虫身的奇怪动物，身上寄生着许多似针似毛的小虫，但其身肉又为粪池臭气所熏，不能脱离，难受至极，在粪池中痛苦地大哭大叫。舍卫城民倾巢而出，围在粪池边观看。佛陀为借此机缘教化众生，也率众比丘前来。世尊问此大虫旁生，你是三藏法师吗？他用人语回答，世尊啊，我是三藏法师。佛言，身口意所造的恶业会成熟吗？有没有果报？他答，身口意所造的恶业的的确确会成熟，一定会果报。佛言，果报是怎样的感受？是乐还是苦？他答，世尊啊，我的恶业感召的痛苦根本没有办法忍受。众人听得一头雾水。此时阿难恭敬白佛言，世尊，这个能忆前世又能说人语的众生到底是谁呀？他往昔造了什么恶业，以致转生成这么一个旁生？世尊开示道，久远劫前，在普胜如来住世的时候，有一施主对佛法升起大信心，舍俗出家， 精进修学，熟通三藏，人称三藏法师，受到很多人的恭敬供养。他财务圆满，发心将许多财物供养其他僧众，僧众因此生活得很好。有一年，僧众在落日节下安居，有77000有学无学僧人聚集，僧众一致推举三藏法师担任执事。一开始，三藏法师把70000多僧众的生活纪律安排得井井有条，大家都能安心修行。一日，三藏法师自忖经费不足，应再找施主，便持钵下山化缘，在城边巧遇从大海取宝回来的500商主。他们听说法师是为了70000多僧众节下安居的费用而外出化缘，立刻发心供养了很多金银财宝，还说如果不够尽管再来找我们拿等等。三藏法师兴奋地拿着财宝往回走，路上贪念渐渐占据了他的心，便把财宝藏起来据为己有。僧众的生活日趋困难，僧人们找到三藏法师请他想办法，他找了很多理由推辞不管，僧众只好另选几个人下山化缘。谁知化缘僧众又遇上了那500商主，这下三藏法师私藏财物的事情穿帮了。他见事情败露，抵死不认账，还恼羞成怒，破口大骂众僧：你们这样当众诽谤我，但愿你们以后变成粪池里的旁生，一直在粪池里生活。众人见他如此嗔怒恶口，未免他造更大的口业，均默然。三藏法师后来渐有醒悟，也曾发怒忏悔，但因果不昧，恶报终究现前。当时普胜如来时期的三藏法师就是现在粪池中受苦的大虫。自普胜如来至今的久远劫岁月，他生生世世变大虫受此果报。众比丘问世尊：这众生到何时才得解脱？世尊曰：他将在贤劫500位佛出世后才得解脱。注：释迦世尊是贤劫千佛第四尊佛，到作明如来出世，他方能得一人身出家，但又会因往昔同行等流业力现前，再造一无间地狱罪，再堕地狱几10万年受苦，复得一人身，然后在作明如来教法下出家，摧毁3界烦恼，得阿罗汉果。怎样？读了这2个公案，一个是讲错法，一个是贪婪与嗔毒，看到那样的果报，得意兴奋还在吗？惶惑紧张有没有爬上心头？你是个仁波切或法师，你至少知道这些公案不是故事，是真实，是因果的现实。还要不要从十殿阎王那里，从地狱烈焰中取来更多的恶报实力？不落与不昧，一字之差，一理全变，说法者的罪福也尽在这一字之间。回头想想自己，知不知道你讲错了多少字，错倒了多少众生的知见？计算一下，你该在地狱待多久？变狐变猪该多久？你有把握当钱财如山、名利如海的涌向你，你绝对不起贪念。当年悟达国师一念不慎， 对御赐之物起了爱着，而冤孽上身，长人面疮。而那个三藏法师也曾十分精进，就因为一个贪念上升，造恶业，便旁生大虫，在粪池里多少千万年了。此时此刻还在大粪堆里受苦，扪心自问，别找托辞，真实的面对自己。依你现在的心境，你有多少贪着染垢？而这样的心境，对于站在引导众生高位上的你，无疑都是定时炸弹，是地狱的种因。时缘成熟，会将你炸得粉身碎骨，万劫不复。当个仁波切觉得风光八面，愚痴，不懂因果的家伙，杀人一命，果报一期，坏人幸会，累劫千生。当仁波切，那是多么严肃而重大的责任，那么多众生的成就前途，稍有不慎，让众生福受损，会蒙障，地狱的利锥尖刀就会迎面杀来，诚惶诚恐，如履薄冰都来不及。真不知道你在得意个什么，信口雌黄个什么，贪图个什么。没错，度众生的功德的确很大，众生的所有成就都有救度者的一份功劳在里面。就好像长江之所以被称作母亲河，是因为它的所有支流以及支流上的支流都流淌着来自长江母体的江水，它们润养四方。如果论功行赏，所有支流建立的功德都应该有干流母体的份。可是反过来想想，如果母亲河里流着毒液，那么所有的支流以及支流上的支流和泽背的所有土地草木也都会被来自母体的毒液污染，支流们全部的伤害罪过也同样会归咎于母体。尊敬的仁波切法师们，你们现在就站在这个母亲河的位置上，你若实实在在的从身口意三业去实施三世多杰羌佛的修行法和释迦世尊的教法，从八基正见开始真实的行持大悲我母菩提心和菩萨映照菩提心双七支，并以此引导弟子们的修行，这是你的功德，而且功德无以量计，所有支流的功德都会回向于你。但若以我执我见的凡夫心境行使三业，欺师灭祖，造假虚伪，浮夸，乱解经义，不学无术，邪见偏见，自私狭隘，恶语狂言，强占好胜，不满疑心，自以为是，欺压弟子，挑拨是非，伤害众生心，残害众生身体，贪心霸道，妒忌嗔恨，自我中心，等等等等，而且不思惭愧，闻过是非，这都是毒液。这毒液从你这个母体出发，流向你的支流和支流的支流，所有这些支流的痛苦和罪业都有你的份，他们的罪业也一样要回流给你，你担负得起吗？他们在你的凡夫我执熏陶阻障下延缓成就或不得成就，轮回的烈火轮将滚动这些因果障，把你压成肉酱。眼光不能短浅，该随时想到无情的因果，被短暂的人世风光显赫迷惑得找不到东南西北，却忘了自己是因果链上的一环，忘了因果链是架构整个宇宙一切动向的根本， 忘了这链条会转动你投向人世以外、风光显赫以外的地方。你到底会被因果链带去哪里？去佛国还是恶道地狱？因果链上有一个闸，就像铁轨上的扳道闸。这个闸由你自己用你的三业扳动。到底去佛国还是去地狱？作为一个仁波切法师，全取决于你把众生带向了哪里。你用相应于佛菩萨教导的身口意去扳那个闸，将众生带向佛菩萨的光明领域，载着你和这些众生的因果列车就会驶向佛国。你用相应于凡夫轮回世界的身口意去扳那个闸，将众生引向烦恼业障，这因果列车就驶向轮回，当然也会驶向地狱。